田文静在山西巡抚诺敏的花厅里当众宣布，他已经用钦差的官房封了藩库，并且贴出了告示，说凡是近身商贾与藩库有银账往来的，限三天之内全部结清，三天以后藩库里的银子就要借往南京重新回炉铸造。诺敏一听可气坏了，诺敏手下那些个大大小小的官吏们也都急疯了。田文静之所以这样做，那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是三查藩库都毫无所获，这也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的方法不对，路子不对。但是今天他遇见高人了，这位高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位瘸了腿的以酒色自娱掩人耳目的乌思明。这位乌思明啊，咱们在雍正皇帝的第一卷当中已经有了不少的介绍，他是一位高人，智商很高而又博学多才的人，是当时的四王爷胤禛的谋士。他本来是不喜酒也不好色，更不爱财。那么在第二卷出现的时候，他却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定义，说自己是酒色财气，除了不爱生气之外啊，其他那三样是全都占全了。当然了，他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诺敏，他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半年的时间内把山西所有的亏空都填上了，其实啊绝对是弄虚作假，他们是上下联手，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啊，是在当地借了大量的银两冲进国库。开始的时候呢，田文静没留神呢，只知道去藩库查银两对账目，结果是银账相符，他被诺敏给蒙了。这诺敏也可以说是手段高明啊，瞒过了山西的官员，瞒过了皇上，甚至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但是他却瞒不了这位乌先生。乌思明这个人那可是西雍两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康熙33年的时候，在南京举行过一次科考，因为考官们贪污受贿，该取中的呢没取中，不该取中的却金榜高中，引发了举子们闹事的风波。当时有几百名考生啊，抬着财神冲向贡院要打考官，吓得这些作威作福的官员狼狈逃窜。这件事啊，当时轰动了整个朝野，康熙本来要大开杀戒的，要把跟案子有关的200多人全都正法，可是转念一想，这么做啊惊动太大了，就会引起朝野震动，引起不安，这才杀掉了几个为首的，其他的人也都分别受到了不同的处分。当然了，康熙皇帝也没饶过带头闹事的考生，其中头一个就是这位乌思明，他受到了通缉，但是他跑了，躲起来了。后来因为太后薨逝，大赦天下，乌思明这才蒙赦还乡，几经周折又被四阿哥胤禛收留，成了辅佐四王爷胤禛登上皇位的主要谋臣。雍正继位以后啊，本来是想重用他的，可是他却说自己身有残疾，有碍观瞻，要求退隐山林，遨游天下名山大川。雍正没答应，于是就由李卫和年羹尧出面，把他推荐到诺敏这儿当了幕宾。这一切诺敏并不知道，只因为这位乌先生来头太大，才不敢招惹他的。可是诺敏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位乌先生成了他诺敏的掘墓人。诺敏那两下子 能骗过田文静，骗过皇上，却怎么能骗得了乌思明呢？果然田文静按照乌先生交代的，今天当场这么一宣布，马上就把诺敏和山西这帮官员给镇住了。田文静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趁此机会转过身来对涂礼琛说，涂大人，田文静有机密大事，要请大人代我奏明当今。这个涂礼琛呐，一直在冷眼旁观，说实话他看不上诺敏的做派，但是对田文静竟然擅自封了藩库也不满意。现在听田文静说有话要和自己说，便说，哦，田大人有话请讲。不，事关机密，请大人让这里的闲杂人等都回避一下。此言一出，又引起了一阵骚动。今天到这赴宴的人呐，两次遇上了钦差，也是两次被当成闲杂人等从大厅里轰出去的。但是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了，上一次是涂礼琛来传圣旨让他们回避一下，一会儿就又请进来了。这一次啊，人们巴不得赶紧走呢，尤其是那些个近身富户们，一出大厅啊就脚地板抹油，找个借口溜之大吉了。要说他们都是诺敏的债主，也是诺敏的债权人，刚才田文静一宣布把藩库给封了，他们就急坏了，恨不得赶紧飞回家向亲朋好友递个消息，让大家伙早点拿着债票来巡抚衙门兑换银子。要是晚了一步，等田文静把银子都押解走了，他们手里的债券那就成废纸了，一文不值了。他们是走了，但是山西的大小官员可都不敢走。一来钦差大人还在这儿呢，提前开溜那就等于是藐视钦差，藐视皇上，那是要一律论罪的。二来他们也不想走，他们都是是非中人，也就是说国库空虚跟他们都有关系，谁知道今天晚上这事儿会是个什么结果呢？从田文静刚才的话里，他们已经感到了透骨的寒意，他们也瞧见涂礼琛带来的那些个亲兵们不等吩咐，早就把这座花厅包围的水泄不通了。涂礼琛和田文静在屋子里说了好长一会儿，究竟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等啊等啊，二位钦差终于谈完了出来了，诺敏快步迎上前去，小心翼翼地说，哎呦，二位钦差大人辛苦啊，要不要再重新换桌酒菜？涂礼琛没理他，却断喝一声，来人，从京城里带来的这些个侍卫们答应一声这，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今天来到这里的官员们谁都不准擅自走动，更不准离开府衙，请大家暂且在西边那个客厅里休息，等候传唤。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这些个亲兵们，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回过头来对诺敏说，诺大人，请你跟我来一下。田文静趁此机会对涂礼琛一拱手说，涂大人，如此下官便告辞了。说完是转身就走，看也不看一眼身旁的这些个官员们。诺敏的心中不由砰砰直跳，心想不好，今天晚上可能要坏事。正在胡思乱想，一抬头钦差大人涂礼琛已经在前面走了，他也不敢怠慢，只好紧走几步跟上前去。俩人进了花厅，刚刚落座，诺敏又急忙站起身来陪着笑脸说，卑职有下情要禀报钦差大人。 今天夜里太原全城出动关灯，当然是有些不大合适，可是灯火既然已经点着了，那就很可能要出点什么事故，比如说要是一旦走水，那就很可怕。您看下官是不是要派个人出去关照一下？其实啊，涂里琛心里明白得很，他这是要布置人马去拦截那些前来要账的人，便笑着说：不必了吧，你不是在闹市里安排了人吗？哎，来来来，今儿晚上难得咱们这么清闲，我们又是初次见面，趁此机会正好好好叙谈叙谈。哎，你怎么还站着呀？坐，你坐呀，你瞧瞧，你站着我坐着，这有点不大好嘛。糯敏虽然十分不情愿，但没法子，也只好坐下了。接着涂里琛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拉起了家常，说他是怎么跟着黑龙江将军张玉祥打仗的，哪一次打得最苦，哪一次受了什么挫折，哪一次又大获全胜，还说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啊，是如何受到圣祖皇帝的重用的，说爷爷和周培公当年怎样陈兵西凉，说周培公怎样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降王府臣骂死汪世荣的那段传奇般的经历，还说周培公怎样在东北布置了天罗地网的攻势，使罗刹国望而生畏，等等等等。糯敏这心里是又着急又生气呀，此时此刻他都快急死了，哪有闲情逸致去听他瞎白话呀？他是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一会儿围着花厅焦躁的来回跺着步子。胡里琛冷眼看着也不理会，还一个劲儿的跟他闲聊，说的唾沫星子四溅。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兵丁从外边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巡抚大人，巡抚大人，不好了，西城走水了。听了这话，糯敏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急忙站起身来说：哎呀，涂大人，您瞧，这西城走水了，请恕卑职不恭，卑职要去查看火情了。说完就要走，涂里琛哪能让他溜啊，一把拽住了他。哎，诺大人，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您这位巡抚大人亲自出马吗？他回过头来对那个报信的兵丁说：去，你去传巡抚大人的令，让附近的军士赶快到火场去，一定要尽快扑灭那里的火，不许火情再蔓延，去吧。
这
丁丁答应一声，犹犹豫豫的看了糯敏一眼，转身出去了。糯敏突然大叫一声：慢！他回过头来目不转睛的盯着涂里琛：涂大人，我看你今儿个好像是别有用心吧，难道你要假借钦差的名义扣留我不成？哎，诺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呢？你也太小瞧我糯敏了。告诉你吧，我是封疆大吏，二品顶戴，你怎敢对我如此无礼？你怎么敢私自扣下我这山西巡抚治下的文武官员？告诉你，我要立刻动本参你。涂里琛不由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诺大人稍安勿躁，别这么着急嘛，我只不过是让你和你的属下在这里安安生生的待上两个时辰啊，两个时辰而已吗？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你不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好啊，来来来，坐下消消气儿， 听我告诉你。说着他硬把糯敏摁在椅子上坐下。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啊和田文静约好了，他让我给他两个时辰的时间，说只要有这两个时辰，他一定能揭开山西清理亏空的秘密。他的这点子要求不算过分，所以我就答应了。既然答应了人家，那就要守信用啊，总不能现在反悔吧。糯米一听不由暴跳如雷呀、啊、你们这是通通作弊，田文静他算个什么东西，他已经被摘了顶子，我还怕他什么，请你转告田文静，今天火势如果不能扑灭，太原有一丁点的损失，我就要请出亡命旗牌斩了他。这么一来，涂立琛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看来这山西还真有问题呀、啊、糯敏一定是心里有鬼。想到这儿，他不动声色地说，糯大人，我实不相瞒，刚才呢田文静是这么和我说的，他说他今天在您的宴席上宣布说他已经封了藩库，还说要在三天之内把库存的银两全部借到南京。其实啊，这是吓唬人的，他这是在敲山震虎。据他说呀，今晚上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那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到明天天一亮，凡是手里拿着借据的人也会蜂拥而来。至于国库里的银子是从哪儿借来的，他们手里的借据又是谁开的，那就不查而明了。我觉得田文静这么做也不无道理，这对您这位巡抚大人不也是件好事吗？您不是和我说过，说田文静帮你洗清了冒功邀宠的罪名，你对他还感激不尽的吗？现在田文静干的正是为了彻底给你洗清罪名，你又何乐而不为呢？一番话把糯敏说的张口结舌，无以对答。这时候外边已经传来了第一声鸡叫，眼看天就要亮了。天一亮啊，山西的这些个近身大户们就要一窝蜂的涌来，向他糯敏索债来了。糯敏想想更是坐不住了，眼看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他得孤注一掷了。想到这儿，他冲着外边高喊一声，我的亲兵哥什哈，你们都是死人吗？都给我进来。亲兵哥什哈听见知府大人一声吩咐，知道这里出事了，手执宝剑刀枪长矛，这就冲进来了。涂里琛不慌不忙站起身来，也冲外边喊了一嗓子，来呀、啊、他从京城里带来的这些个侍卫们呢、啊、二话没说，答应一声就冲进来了。涂里琛冷笑一声，你们把自己的上衣都给我脱掉。这群人是二话没说呀，刷的一下就把上衣给脱光了，露出了赤裸的膀子，也露出了上边累累的伤疤。这些个伤疤呀，有枪伤、剑伤、刀伤，还有烧伤。涂立琛指着他们笑着说，诺大人，还有你们这些亲兵格什哈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带的兵，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也都是经过了血与火的锤炼，见过世面的人。我的身上也有些和他们差不多的伤痕，可是我现在穿的是皇上赏给我的黄马褂，不能脱，如果脱了那就是对皇上的不敬。不过你们可以看看这里。说着他把头一偏，露出了脸颊上那道长约四寸的大伤疤，这是敌人赏给我的一点记号， 也是我永远忘不掉的纪念。还好那个凶狠的罗刹国贼子刀头上的功夫太差了，没能把我砍死，我才有了今天，也才能在这山西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咱们大清国山西巡抚治下的勇士们。有种的你们就上来吧。谁敢上啊？这些亲兵脱光了膀子以后啊，把在场的人全都给吓呆了。其实啊，涂里琛刚一露面，诺敏就看见他脸上的那块大伤疤了。不过啊，他没好意思问，也没来得及问，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那还能说什么呢？他偷眼往院子里看了一下，只见晨曦微透，五更将到，再也等不得了。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涂里琛，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要是立刻出去，你敢把我怎么样？涂里琛不慌不忙地说，哈哈，不能把你怎么样，我的诺大人，你是开府封疆的高官，也是天下第一辅臣嘛，你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可是你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兵士监督之下。我还可以告诉你，皇上把我们这些人从万马军中挑选出来，充实功业宿卫，又称沾杆处卫士，不是让我们吃闲饭的。我这个钦差要是不能秉公办差，那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呢？这么一来，诺敏以为他抓住把柄了。什么什么？你是说你们是沾杆处的？哈哈，那很好啊。沾杆处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说在下也明白，不就是在暗地里监察百官的行动的吗？不就是飞来飞去的蒙面人吗？当年圣祖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曾三下诏狱，痛陈明末太监干政场卫祸国的史训，下令撤裁了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你们这个沾杆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和场卫的变种？你刚才说田文静和你商量好了要敲山震虎，哼，我看呐，你们这是虚张声势，别人可能会怕你，但是我们山西的官员不怕你们讹诈。你的钢刀虽快，可是也杀不了我这无罪人。涂里琛也把脸拉长了，一字一板地说，哦，诺敏，我原来还以为你是清白的，但是现在我终于看清你的嘴脸了。我也有句话要告诉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